这本绘本是根据法国的克里斯昂·约里波瓦同名绘本动画片改编的，翻译郑迪卫。
下蛋下蛋总是下蛋，生活中肯定有比下蛋更好玩的事情。我家来了不速之客。今天是星期天，皮迪克难得有空休息，他舒舒服服地躺在草垛顶上睡大觉，晒着温暖的太阳，枕着松软的稻草，听着孩子们的玩耍声，皮迪克感觉幸福极了。卡梅利多和小刺头、小胖墩、大嗓门正在草地上踢足球，你追我赶，互不相让。突然，一个球从天而降，丢蹦，正好落在了皮迪克的鼻子上，把他给砸醒了。皮迪克气不打一处来，跳上草垛，愤愤地对玩耍的小鸡们说：“
哼，
你们就不能让人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吗？”小鸡们诧异地望着皮迪克，对他突如其来的脾气感到莫名其妙，不知如何作答。
哼，你们以为我在睡觉吗？我是在思考鸡舍的未来。既然你们不让我有片刻的安静，我就到别的地方去思考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
被搅了好觉的皮迪克越想越生气，干脆转身朝大门外走去。
哼，我不干了，你们另找人选吧，我要放松一下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。你们试试看，领导一个鸡舍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再见，祝你们好运，忘恩负义的家伙们。
皮迪克边说边气哼哼地走出了鸡舍。
嘿，你吃错药了吗？
卢茨佩罗趴在了木桶上奇怪地问。大家都懵了，不明白皮迪克为什么甩手不干了。刚才发生的这一幕恰好被一头路过的流浪猪看在了眼里，他心里暗暗欢喜。
太好了，我的机会来了。
卡梅拉从没见过皮迪克发这么大脾气，感到事态有些严重，赶紧叫来卡梅利多。快去追上你爸爸，告诉他我们不是故意惹他生气的。啊，还有一定要说我们都需要他。卡梅利多答应着跑出去追爸爸，大嗓门、小胖墩和小刺头丝毫没有受皮迪克出走的影响，反倒心中一阵窃喜。
哈哈，终于没人管咱们了，正是玩球的好时候，谁第一个抢到球就赢得了所有的虫子。
流浪猪看见围墙外有一个球，他立刻猜到这就是引起鸡舍不和谐的原因。
我老猪出头之日来了。
他迅速地想出了一个混进鸡舍的阴谋。小胖墩、大嗓门和小刺头兴奋地准备继续踢球，却发现球不见了。他们在鸡舍周围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，他们想到没准儿球飞出了围墙。
嘿，看那儿！
小刺头指着墙外倒在球旁边的一头猪喊道：
你觉得是我们的球把它打晕了吗？
小胖墩儿走到跟前，小声地问大嗓门。流浪猪躺在地上，屏住呼吸，半张着嘴，伸着舌头，就像死了一样。他身边散落着球和一个小包袱。
我也不知道，但希望没把他打死。
小胖墩儿插嘴道。大 嗓门拾起球看了看。
嗯，
不会，球都没有什么损坏，它皮糙肉厚的，不会有什么事儿。
小鸡们的争论被卡门看在了眼里。
你们三个难道只知道踢球？他都被打昏了，看起来状态不好，你们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？
教训完小刺头他们仨，卡门就走到猪的身边想唤醒他。
嗯，猪先生你还好吗？
流浪猪腾的一下就从地上坐起来，指着大嗓门手里的球痛苦的大喊，
该死的球，就是你打中了我的头。
说完，流浪猪又假装昏了过去。
啊，猪先生，事情没搞清楚前不好乱说的，这根本不是我们干的。
大嗓门被流浪猪说得有些紧张。
要不你先跟我们回去调养，由他们几个照顾你好吗？
他们镇静地建议。
流浪猪马上站起来，拍拍身上的土。
这还差不多，谁让你们把我打伤了呢？
没等大嗓门他们反应过来，流浪猪就自顾自地拎起包袱朝鸡舍走去。
嘿，猪先生，等我们扶着你呀。
他们望着远去的流浪猪。
我怎么觉得他敏感的有点过头？
皮迪克走出去没多远，心里就有些后悔了。
我刚才的话是不是说得太狠了？最近感到压力很大，又没人能理解我。
唉，
他望着鸡舍里大家如往常一样嬉笑玩耍，又感到很失落。
看来他们没我过得也不错。那是什么？鸡舍里怎么会出现一头猪？嘿，我前脚走后脚就出事儿，绝不能允许他们胡来，我要回去看看。
嘿，抓住了。
就在皮迪克打算往回走看个究竟的时候，被身后的一只爪子抓走了。
啊，救命！
皮迪克没反应过来，就被装进了麻袋里。田鼠细尾巴得意洋洋地向普老大展示战利品。
任务完成了，头儿，今晚我们就可以烤鸡肉串吃了。再加上点菜花和奶油怎么样？
田鼠克拉拉开始幻想食谱。
哼，你个蠢货，我们刚刚抓到的是皮迪克。
田鼠普老大一巴掌打在了克拉拉的头上。
哎呦，是啊，我明白，我没想到的是，它比菜花滚得还快。
田鼠克拉拉一边揉着头，一边指着逃跑的皮迪克。扑通扑通，皮迪克在麻袋里使劲地挣扎，一蹦一跳，不择方向地朝前蹦去，一会儿撞到了树，一会儿被石头绊了一跤。忽然，皮迪克来到了悬崖边上，他纵身一跃，摔了下去。田鼠普老大紧张地站在悬崖边往下看。
祈祷吧，皮迪克，你也太不走运了。
太惨了，一只漂亮的大公鸡就这么没了，我的鸡肉串儿也没了。
田鼠细尾巴尖声尖气地抱怨，为自己的大餐泡汤而难过。
伙计们，你们要学会逆向思维。
蒲老大兴奋地说，
恰恰我们的机会来了，走吧，趁现在鸡舍无主，给他们来个偷袭怎么样？
卡梅利多听了妈妈的话，顺着爸爸出走的方向来到了森林里。
爸爸，爸爸，你在哪儿啊？
卡梅利多焦急地四处张望。卡梅拉带着卡门来看望受伤的客人。猪先生，你感觉好些了吗？躺着舒服吗？我们给你挑了一些新鲜的稻草。
不用了，请别唠唠叨叨说话。现在我头痛欲裂，让我单独待会儿。
流浪猪皱着眉，极不耐烦地回答。卡梅拉和卡门只好悻悻地走出鸡舍。你爸爸刚走，这家里呀就出了事儿，这可怎么办？也不知道卡梅利多有没有找到你爸爸。卡梅拉和卡门刚走，流浪猪就马上坐了起来，兴奋地环顾鸡舍。
哇，比我预计的还要顺利，这里不光有奢侈的床上用品，还有无限供应的美食。先把门锁上，然后就可以大快朵颐的饱餐一顿了。
流浪猪打开了小鸡们的粮仓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
可恶，他把门锁上了，还吃了我们所有的粮食。
大嗓门从钥匙孔往里张望。
咱们把门撞开，轰走这个白吃食的家伙。
大嗓门和小胖墩一起卯足了劲朝门撞去。
哎啊！
大嗓门和小胖墩刚一撞到门上，门就开了。由于用力过猛，他们俩摔了一个大马趴，痛得趴在地板上半天都没起来。流浪猪随即又把大门给锁上了。
欢迎朋友们，你们是我的客人。
流浪猪熟练地拉开谷仓，
靠近些，尽情地享用稻谷吧。过来，朋友们，不要害怕，你们从未被这样款待过吧。
大嗓门和小胖墩从没见过谷仓能一次放这么多粮食。皮迪克平时总是教导大家节约，吃多少放多少，让小胖墩总感觉没有吃痛快过一次。流浪猪从包袱里搜出了一顶皇冠，戴在了头上。
我天下第一号小猪。
流浪猪清了下嗓子，神情严肃地对大嗓门和小胖墩儿接着说：
我是至高无上的国王，献寿于你。大嗓门，皇家侍卫长，你，小胖墩儿，并列皇家侍卫长。
说完，流浪猪从包袱里取出了两条丝带，斜挎在大嗓门和小胖墩儿的肩上。大嗓门和小胖墩儿早已忘记了自己闯进来的目的，被眼前的皇家荣誉吸引了。得意地笑了起来，他们俩的表情变化都被流浪猪看在了眼里。他不慌不忙地说：
从现在起，你们将为国王的荣誉而战斗。
小胖墩和大嗓门立刻非常顺从地等待流浪猪的命令。公鸡爷爷在屋外，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
重重地敲门。
你们在里面干什么呢？开门，快开门！
流浪猪不允许自己的完美计划被打乱，他对小胖墩和大嗓门发了第一道命令。
好了，现在是考验你们忠诚的时候了，去把那个老东西给我抓进来。
门突然开了，公鸡爷爷被小胖墩和大嗓门一把拽了进去，门又被重新关上。流浪猪指挥他俩把公鸡爷爷绑起来，塞到了阁楼上。
关得漂亮，我的侍卫长们，没有这个老家伙唠叨，可安静多了。过来过来，我要向你们介绍我的臣民。
大家看着爷爷、小胖墩儿和大嗓门进到屋里，却一直没有出来，感觉十分奇怪。他们预感到了里面一定出事儿了。
我们来不及等爸爸回来解决问题了。佩罗，你能帮我飞上阁楼吗？
没问题，这就出发。
佩罗，你看，靠近阁楼的窗户没有关，把我放到上面。
他们惊恐地发现，爷爷正被小胖墩儿和大嗓门绑到了阁楼上。他们俩还得意地冲着下面笑。
哼，太可怕了，难道他们成了叛徒？
他们不敢往下想了。突然屋门开了，大嗓门和小胖墩儿拿着长棍并肩从里面走出来。大家没想到开门的是大嗓门和小胖墩儿，更奇怪的是，怎么一会儿功夫他们的装束和神情都变了呢？短暂的几秒钟安静之后，大家笑了起来。
嘿嘿，小胖墩儿，你的新造型好可笑啊。
小凯莉乐得直不起腰。
是啊是啊，围了个破袋子在身上，真把自己当选美小姐了。
豆豆妹的话让小胖墩气急了。
喂，都严肃点儿，我们是皇家侍卫长，快过来觐见我们的猪大王。
这时流浪猪大摇大摆地走到门前，挺着肚子傲慢地宣布。
我宣布我是天下第一号小猪，你们的国王。你们要称呼我陛下或者主人。现在颁布我的法律。第一条，农场里所有的动物都是自由和平等的。第二条，获得自由和平等的前提是必须绝对服从我的统治。如有抗命者，我的侍卫长会把他关到阁楼上，和那个唠叨的老家伙作伴。
大家没想到皮迪克的离开会给鸡舍惹来一个新主人，而且还是一头戴着皇冠的猪。小刺头看到大嗓门和小胖墩神气的样子很羡慕，便试探着问：
国王陛下，您能不能授予我皇家侍卫长长官呢？
当然没有问题，我忠诚的小刺儿头。
这头猪不简单呐，如果他肯合作，我们就是鸡舍的统治者了。搞定这头猪比搞定那些鸡容易得多。
躲在鸡舍外看热闹的田鼠普老大心里酝酿着一个阴谋。森林这边，卡梅利多正在四处寻找皮迪克。
爸爸，爸爸，听到了吗？回答我呀！
卡梅利多，我在这儿。
从山崖下传来了皮迪克的声音：“
快把我救出去，儿子！”
卡梅利多向下一探，看到装皮迪克的麻袋卡在了树枝中间，好悬呐！
该死，我够不着爸爸。
儿子，是你一展歌喉的时候了，来吧，像只大公鸡那样。
哦哦哦！
卡梅利多放声高歌。这边，流浪猪得意地接着颁布命令：“
你们现在为我准备一个皇家猪圈，必须在日落前完成。为了完成好任务，我要从你们和我尊贵的皇室成员中组建一个志愿队，而你们都将是志愿队的队员。”
卢茨佩罗首先反抗：“
你根本不是国王，你是个小丑，我们永远都不会服从你的。”
贝利奥也不甘示弱：“
无耻的冒牌货！”
啊，快跑！
流浪猪没想到居然有反对的声音，愤怒地大喊：“
你们竟敢违抗圣旨！侍卫长，将这些暴民拿下！”
小胖墩、大嗓门和小刺头立刻拿起了棍子，朝大家打去。趁着一片混乱，公鸡爷爷对准了流浪猪的屁股，狠狠地踹了一脚。流浪猪连滚带爬地跌到了水池里，头上的皇冠早已不见踪影。田鼠普老大看准时机大喊：“
嘿嘿，我们当国王的时刻到了，冲啊！”
公鸡爷爷没想到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眼看着坏蛋田鼠们就要杀过来了，他带着大家伙儿往森林里跑去。
啊，咱们跟猪的事儿还没完，又来了这帮坏蛋田鼠，真是越来越混乱了。
卡门叹气道。卡门听到哥哥的呼喊，赶紧带着大伙跑过来救皮迪克。可当皮迪克从里面钻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傻眼了。眼前是一只大白公鸡。
我没事儿，就像刚出生的小鸡一样精神。你们干嘛那样看着我？
皮迪克，是你吗？
这是面粉。
皮迪克刚要把面粉弹落，却被卡门阻止了。
别动，爸爸。你就保持这个样子。
夜晚，皮迪克站在了围墙上，挥动着翅膀，颤声喊道：“
无耻的田鼠，
你们当敢在我的地盘称王称霸，我要向你们索命！”可鬼呀！
鬼呀头，是皮迪克还魂了。
田鼠克拉拉的胆子最小，第一个跑得没影了。
卡门，你的主意真不错，现在去收拾我们的贵客。
皮迪克走到了跪在地上的流浪猪面前，厉声说道：“
滚，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，天下第一蠢猪，蹩脚的国王。”
流浪猪连声磕头讨饶：“
对不起，公鸡老爷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叫天下第一小猪了。
哼，称国王也不称，赶快滚，不许再踏入我的领土半步。
说完，皮迪克转身对小胖墩儿他们三个命令道：
至于你们，罚打扫一个月的鸡舍，再把饮水槽彻底的清洗干净，立即执行。
万岁，皮迪克万岁！
小凯莉和豆豆妹对皮迪克雷厉风行的气魄仰慕极了，反而说的皮迪克不好意思了。流浪猪拎起了包袱继续流浪，他捡起落在地上的皇冠重新戴到了头上，自言自语地说：
天下第一猪万岁。
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，明天再见吧。